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我发觉啊，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呢、这个20分钟啊，每次呢邀请到的这个特别来宾呢，跟我们这个谈的这个内容啊，一定呢都超过这个时间呢、而且呢都是让大家意犹未尽。像上个礼拜我们邀请到的金玉伟金神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谈到啊，他在这个堂区工作的情形，他怎么样呢结合这个社区的资源啊，将这个天主的爱呢，把它散播出去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再一次的和金玉伟金神父啊聊聊天，那么谈谈他是怎么样的接受圣召成为神职人员，那么同时呢他要怎么样结合现代的一些行销概念吧，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个天主的信息啊把它广泛的这个散播出去啊。金神父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提到就是说你要告诉我们您是怎么样接受圣召成为神职人员的。我发觉每一位来参加过我节目的不管是神父也好修女也好，好像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非常精彩的，我相信金神父应该也不例外，对不对？
还好吧，因为天主都有他的计划嘛、所以每一个人不同的个体就有不同的故事哈。
是，
我自己本身是在香港出生的哈。
是
到10岁才来台湾。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圣召跟来台湾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天主的召唤，可以说是天主的一个安排。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在香港一直到10岁，我大概只参加过2次弥撒。我爸爸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天主教徒，那我妈妈临洗是因为结婚
啊。
后来我爸爸常年在越南在美国做生意，所以我妈妈也就蛮冷淡的，后来也就没有带，根本就没带过我们上教堂。在我在印象里面大概只有2次，我爸爸刚好从外国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去进教堂。那后来为什么到台湾来，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爸爸或者一个人到美国，我们全家留在香港，不然就是我们全家都得离开香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选择既然这样子的话不希望分开两地，这样总是不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全家就到了台湾来。那到了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民国62年1973年的时候6月。那段时间我们可以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大概也没有进过圣堂。我那时候是念小学3年级。那直到我念小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那我爸爸妈妈吃完晚餐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在6月初了，他们去外面散步，那走在通化街附近，有一个通化街天主堂。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其实真的还是蛮热心的，他看到天主堂然后跟我妈妈就进去，那时候是一位王振华王神父。他们就聊起来，这一聊他们聊了将近3个多小时。那我爸爸妈妈就在那个时候办了一个和好盛世，因为他们有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弥撒等等。之后2天我就记得王神父就来拜访我们家啊，跟我两个姐姐还有我，我们就一起这样子聊一聊。神父就说主日天我们有儿童要礼班，你们要不要参加？那么就这样子，我就可以说每个主日天就一直参加到国中1年级啊，就参加了主日弥撒。但我自己本身呢，我有两个很优秀的姐姐，功课都非常的好。那他们偏偏有一个很成绩很烂的一个弟弟，就是我。我的成绩非常的差，在学校里面然后除了运动方面啊，打躲避球啦赛跑方面，我总是代表班上去比赛，而且总会得到肯定。可是论到功课的话，我是真的是老师都不敢讲话，算了，这个人是放弃的。我记得有一次考算术，我真的是考得很差，考完之后老师要订正那些题目啊，叫旁边的人教我怎么算。那题我算会了，算会了之后，那我看我旁边那个同学，另外一个同学他不会，我就教他。那老师就走过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问他，他这个人自身难保，你还问他干什么。他还有一次我记得是班上最后半年了，半个学期了嘛哈，要选干部，那个老师就讲说，
那时候是
小学6年级了，他说现在是最后一个学期了，我们要选干部哈，你们自己选，老师在旁边改寒假作业，那就选了班长副班长等等。结果选服务股长的时候啊，就卫生股长，选到我了。选到我的时候，老师马上就站起来说，各位同学们，我告诉过你们，选举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重选。 那在我的一个心灵里面，我虽然才六年级的学生，
真的是，
我会觉得我功课是不好，可是难道我连服务打扫这方面的才能都没有吗？其实真的是被否定的很厉害。到了国中，我念一个学校就是了，在那个地方我也是
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公立的，公立的，
公立的，
也可以说是被老师讽刺的，然后处罚的非常的厉害。原因很简单，就是功课就是
不好。
别人如果跟我一起迟到，别人可以回座位，我一定要罚跪。然后别人打一下两下，我一定是十几下以上。
那
然后
季神父，那你以前是放牛班的吗？
我被编到二段班去了啊。所以后来那我爸爸妈妈能够肯定我的话，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其实我还算蛮乖的，就是功课不好。
是。
然后第二个能够肯定我在哪里呢？在教堂主日学的时候，因为在主日学，我很努力，天主实践啊，什么老师教的东西、修女神父教的东西，我都很喜欢，因为他们肯定我，不像在学校里面都在否定我，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有兴趣，所以我爸妈到了教堂，他们也能够听到神父修女们对我的一些肯定。我记得在我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那个暑假的时候，有一位神父在做弥撒，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啊，你们这些小朋友啊要听好，你们当中啊有一个人啊应该要去当神父的啊。他说你看现在台湾台北教区的神父年纪都很大了，而且越来越少人去当神父，将来啊我们可能要坐飞机去花莲参加弥撒，因为花莲神父那时候蛮多的嘛。他说再不然的话我们就坐飞机到菲律宾了，因为菲律宾很多神父到那边才能参加弥撒。那么就这样的一句话我听到耳朵里面，我觉得哎，当神父不错，因为我很喜欢王振华王神父。我不说他是一位圣者，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修养，是非常好的一位神父，我觉得当他很好啊，这么爱孩小朋友等等。所以我每一次去到礼班，三点钟到礼班，我12点40分我就已经到了。
真的，
神父每次看到我，三点钟才开始到礼拜，你12点40分就已经来了。他每一个星期我去就是办告解，然后神父看我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就给我一些信封去折那些东西，帮忙堂训啊，折一些东西。
是，
但是我也知道神父不敢跟我父母亲开口让我去当神父，因为我家就我一个男的。
是，那时候还那么小。
对，那时候我才四五年级这样子嘛。
是。
所以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暑假过后六年级，我主动的跟我妈讲，我说我想当神父。我妈妈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因为小孩子嘛，将来当总统，当什么都是可能的。
是。
后来她偶尔几次在问的时候，她发现好像我都很愿意。他也会有点压力跟害怕，因为毕竟家里其他的亲朋好友都是教友，但是都一定都不会赞成，尤其是我家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所以他就跟我的爸爸商量了之后，然后他就两位我的父母亲就是跟本堂神父商量，王振华神父，这样子我一直到了国中二年级要升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去桃园真真中学一个备修院，进了小修院，因为我那时候功课并不好，所以我还留了一年，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我从小修院待备修院两年，小修院三年，后来进了台南，之后当兵回来继续念神学，后来大概1992年年初的时候，在台南神学院我毕业。毕业神学院毕业之后，大概1992年11月22号，我升了神父。
1992年11月22号
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君王节的时候，距离现在刚好整整10年多一点点。
你神学院刚毕业没多久就升神父吗？
神学院毕业之后，1月底毕业的。然后5月我升执事，然后11月我升神父。
那您升神父的速度算是蛮快的了。
没有，按照法典的规定，就是要。半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升了执事之后半年升神父，正好对，
是，所以这样的养成过程里面也是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嘛，哈，
13、14年的时间，包含小学院的时间，对，
那您现在从1992年当神父到现在， 已经有
整整十年，
十年的时间。但是在这十年时间呢，其实您说你小时候呢，这个书念的不是很好。人家中国话有一句是“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哦。那我们来反过来来看哦。那么这个神父小时候书念的不好，可是长大的时候表现却很好。您到意大利有七年的时间哦。
对，我不敢说我表现好，只是我觉得说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开窍开得晚”。
嗯，是大器晚成。
啊、对，而且我对于我个人讲到这个地方，可能要提到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东西。
啊、是没错。
我很承认，我跟现在的一些小朋友，特别是功课不好的，我跟他们相处的特别的好，因为我觉得说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我了解他们。
嗯。
因为我自己过去曾经就是一个被人放弃的一个孩子，啊，但是虽然是被放弃的孩子，但是我能够得到爱是什么？我的父母亲他们并没有放弃我。他们知道我在这方面真的是读书方面真的是不行，但是如果说他们也彻底的把我放弃掉的话，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我看到这个教育的一些东西，我真的很渴望家长们哦，真的不要从学业成绩来看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不要否定了他的未来。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哦，像在德国的一些教育，我就很肯定他们，他看到你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发现你对于可能对于数学真的不行的时候，他彻底把你给数学给拿掉，你就专心的你喜欢走历史，就完全培养你变成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你是一个对园艺、解树木等等很有兴趣的，你对其他东西真的没兴趣，好，没有关系，你就专门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你成为一个专家。所以在他们家那个社会里面，医生不会瞧不起一个园艺，因为我生病了我去找医生，可是你们家树生病了你得找我，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就不会去轻视，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专业。可是在台湾呢不一样，家长们看的就是如果的孩子是台大，那是最光荣的，不管那孩子读得好不好。如果说我的孩子是某一个商职毕业出来的，他一定觉得很丢脸。那实际上如果在那个商职里面好好培养他，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人才，总比他光是读一个大学得到那个学位那个名没有意义的。
嗯哼，是。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本身观念很重要。如果说真的只是为了那个东西的时候，可怜的又是谁？总是孩子们。一个不健全的孩子长大变成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他将来也会这样子的对他自己的子女是用这种手段的话，所以我们的台湾社会今天病了不是没有原因啊。
嗯哼，
今天台湾社会这么乱，功利主义等等都是家庭教育没有做好。
嗯哼，家庭教育没做好，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教育的环境其实也是蛮有问题的。
没有错。
嗯哼，其实就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说这个老师呢应该是对学生是最能够去包容他跟了解他的，可是我发觉这个伤害学子最深的往往可能站在第一线的老师。
对，
哦，有些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地区在谈教改哦，也不知道会改成什么样啊，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啊，希望他能改得更好。那么这个从教育呢，我们当然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这个整个天主教在台湾这样的一个施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多年来走过的这些路啊，到未来还要再继续进行的话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在做法上跟观念上也需要去改进的地方？我想金神父您从国外回来哦，那么到现在实质的在参与台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传教的工作，您个人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整个社会在变，当然我们的方式也要改变哈。
嗯，
我想整个时代在改变，所以我们传教的方式也要在改变。
嗯，
有人提到说行销，因为行销就会牵扯到所谓的一些经济啊、
利益啊
各方面的一些东西。
嗯，是。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行销的这种理念、这种方式，但是目的绝对不是以金钱作为那个最后的一个目的哈，是为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福传的一个工作。
嗯哼，所以目前地区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地区的话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天主教在很多的这个社会工作里面，其实尽的心力也不少啊，可是好像得到的这个回馈啦啊，或者是说一般人的这种印象当中，并不是绝对的那么的广泛。那我不能说没有深刻的，其实还是会有很深刻的事件啊，只是说没有那么的广泛。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不晓得像是以我们台湾地区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统筹 筹的单位也好，或者是说各堂区也好，在这方面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在未来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种做法？
好，我想我们教会在过去一直受到耶稣基督的一段话的一个影响，但这个话基本上耶稣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人在诠释方面呢，可能在实行方面就误解了耶稣基督的话。好，我们左手做事不要让右手知道，这样一个概念，耶稣讲的当然是指我们人要谦逊啊。但是我们常会把这样的一个话就是默默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好像看着教会的一些圣人的一些历史等等，都是修的行善，就是个人的啊，
就默默耕耘呢，
不要让人家知道。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主要是你不要骄傲就可以了。
对，
那你该做的还是要做，那否则我们可以看德勒萨姆姆，印度的德勒萨姆姆，他所做的一切大家都看得到，那岂不是大罪人吗？那当然不是。
是，
那我们应该打破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要走出社会去。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一批人也会反对。这批人还讲说，为什么教会好像喜欢出风头啦，又在做大拜拜等等，所以这两个观念基本上是冲突的。那我不说谁对谁错，因为他们一定有一些感受，不好的感受，所以他们会坚持他们自己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说综合这两个一个东西，更好说给予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该做的我们就是要去做，不用怕别人如何的去说。因为我们常常只要人家一说这个我们不敢做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魔鬼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是，
那我们该做就是要做，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要结合资源，这是很重要。先前我提到说一个社区的一个结合，或许我们这样讲，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到，有些地方确实不容易做。那如果是不容易做的地方，是不是就不做呢？那我更好是觉得说，堂区本身神父们如何的跟教友们合作，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教友的资源绝对是比我们堂区的要多，跟教友们在一起合作，扩展更大的一个视野，更大的一个合作一个空间。好，如果堂区之间能够这样做到，堂区本身能够这样做到，好，我们就近堂区的一些合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如果到时候几个点我们连成一个网，那就更有力量了。所以今天我们台湾教会，我们晓得有一些地区的圣堂确实啊教友很少啊，神父年纪可能也大了，这都没有问题。那重要是说我们如何的其他堂区能够联合在一起。我常觉得有一个观念呢，我需要表达的，一个堂区好不代表好，应该是每个堂区一起来好。应该如果一个堂区已经很有活力的时候，希望能够带领其他堂区一起好起来，我想这才会是事半功倍的。
是，从基层开始，很多事情很多观念呢，我们都说要从底部开始哦。所以各个堂区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与大家接触最近的地方哦，所以是一个基层哦。所以基层开始做起的话呢，然后再分工负责，然后再把力量呢扩散开来。我想天主的这个美誉跟他所启示我们的一些话语呢，我们才能够让他这个慢慢的散播出去啊。我们也非常谢谢金玉伟金神父呢，再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信仰之路跟他的这个信念啊，也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呢能够有所启示。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也谢谢金神父。
好，谢谢。